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会有一句话在我身边，在我耳边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谁说的？台湾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不知道，这是伟大的毛泽东同志说的。当时的背景是红军反围剿，失利于国军，然后开始进入伟大的转移。这是他对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评价。不过这句话呢，说实话，形容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宣教是非常贴切的。基督教的宣教历史已经走过了2000年，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个宣教仍然继续，这是个划时代的，这是第一次，末后的开始到终结。耶稣基督的宣教，他的国度在地上建立，福音传给万邦的人听，直到这个国度完满的时候，这个第一次才结束。到计划的人数，得救的人数完满的时候，这个第一次才结束。基督教宣教的确是宣传队、播种机。39:27，旧约的39卷，新约的27卷书信，就是完美福音的宣告。圣灵借着这个历世历代的教会所砍柴的工作，就是那个宣传队。上帝恩典的管道，你我就是播种机。当这个我们今天的讲到，我们教会在今年中的主题，广传福音，开始向万邦万民，我们的灵舍超过我们的灵舍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第13章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个开始了极地的这个直到地极的这个主宣教的主旋律。直到过去我们听到的提到说，格雷牛的宣道，红军只是讲到说是高墙倒下，把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墙去绝了。我们也看到撒玛利亚的宣教，然后在前面几周我们看到是什么，平信徒建立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开始成为一个宣教的桥头堡，第一个大本营开始。但是真正的主旋律，我觉得是从第13章开始。第13章是讲到保罗的第一次宣教。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从第13章一直到21章，是保罗三次的宣教。所以我们要想对这个整个我们今天的故事一个了解呢，我们看一段影片，让我们了解一下保罗第一次宣教经过的地方，以至于我们在思想这些故事的时候，知道基督教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信仰。我们来看这段保罗的这个
探索这个主题。首先我们会回顾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期间与加太人的接触，然后我们将注意看一些驱使保罗写信给他们的特殊问题。让我们首先看看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背景。这次旅程大约始于公元后46年，是在神告诉叙利亚的安提阿的教会特别保留保罗和巴拿巴做宣教工作以后，保罗和巴拿巴坐船往塞浦路斯岛开始他们的旅程。他们先到东部城市萨拉米，然后再到西部城市帕佛，一路从一个会堂到另一个会堂宣讲福音。保罗和巴拿巴从塞浦路斯航行至别加，然后走到内陆去，到了比西底境内的安提阿，那地区当时是属罗马加拉太省的一个部分。许多犹太人在听见了保罗在会堂里宣讲福音之后，都有正面的反应，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内，不幸的犹太人煽动市民起来反对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赶到镇外。保罗和巴拿巴从比西底的安提阿往加拉太省东部去，首先停在以哥念，他们在那里的会堂讲道，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信了主，但是这个教会并不坚固，因为不信的犹太人密谋要杀死保罗和巴拿巴，所以他们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城市。他们下一站是路斯德，保罗设法在这里建另一个教会。保罗在路斯德治好了生来就是瘸腿的人，但是当这个城市的人看见了这个神迹，他们误认了保罗为希尔米神，巴拿巴为丢斯，他们要献祭给这两位宣教士，但是保罗和巴拿巴解释说他们只是人。这些事以后，有些不幸的犹太人从伊哥念到了此地，挑唆迷糊的路斯德人反对保罗和巴拿巴，可是神保住了保罗的生命，他又继续走下去。 保罗和巴拿巴在加拉太往东走，远至特比，在那里许多人信了基督。保罗在特比终于有时间任命长老组织教会，但是保罗仍然深切地关注在路斯德、吉哥念和比西底的安提阿的基督徒，因此在冒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之下，保罗和巴拿巴又回到了这些城市去。他们兼顾了刚刚开始成长的教会，又向信徒解释他们所见到在保罗和巴拉巴身上的各种痛苦，乃是所有基督徒在扩展神国度时都要准备忍受的磨难。由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两位宣教士又回到沿海地区，在别加和亚大里讲道，再从亚大里坐船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去。在加拉太书中，
宣教机构做的神学影片的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你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说这整个的背景，我们今天的这个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旅程中的一部分。当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包括十三章这个故事完成的时候，就成为了新约正典的一部分。正典就是一把尺子来量其他东西对还是错。所以要想了解保罗书信，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小组叫兴旺爱，他们在查保罗书信，你必须要读使徒行传，不然你都不知道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加拉太是什么人，什么地方，我们很多的人都不知道的，这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今天更重要的要看这个史学家，也是医生，也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路加大夫。他在第十三章里讲了三段的故事，第十三章里三段的故事哈，他这个故事记录了保罗开始和巴拿巴被差遣，这是第一方面，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圣灵差遣教会认证守队的宣教士。接下来是一个短兵相接，这个省长，中文的翻译是要比较老的翻译哈，就是省长或者说他是一个议长，在保罗向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巴耶稣，就是耶稣的儿子，竟然是假先知，要反对，最后呢被审判。最后很长的段落是保罗第一次讲到的记录，然后人们对福音讲道的回应，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故事很难把它揉在一起，但是我相信圣灵感动路加把这个事情放在一起，很有他自己的目的。我们一同来看圣灵和教会怎么样来差遣宣教士。在安提阿，请弟兄姐妹打开你的圣经，翻到第十三章，你就放在那里，我来念。这个首队宣教士的差遣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到三节。在安提阿，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西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和纷纷之王西利同养的马念，就跟他一块长大的这个马念，他的儿子同这个一块长大的这个马念，还有扫罗，就是我们后来的保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我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要做的工。于是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个第一幕是圣灵和教会来差遣宣教士。差遣者永远是上帝开始的，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也是我很喜欢的。很多宣教士写书信给我们，就是说要帮我们教会支持他的时候，不少的人都会用罗马书十章，这里头表达的就是说，神主要厚待一切求告他的名的人。十三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了怎么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经上所记的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我们很难知道当时圣灵怎么样向当时的教会说话，可能像其中的一个人，也可能像保罗，也可能像巴拿巴，或者刚刚那个马念。但是显然这个说话的场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今天神怎么样呼召我们，不一定是要做宣教士，神呼召每一个人。如果基督徒做基督徒两三年了、四五年了，还发现神没有呼召他在他的教会、在他工作岗位、在他家里，那这个基督徒是相当可惜的，他不知道他的呼召。但是这个呼召，尤其是呼召圣工做宣教士的时候呢，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虽然具体的情景不一样， 有一点就是往往在他们敬拜神侍奉神的时候，这个第二节说到的中文圣经翻的是侍奉神，英文圣经是 worship， 在敬拜的时候或者在教导的时候甚至是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派遣这两个宣教士。我自己记得我在98年被神呼召的时候，感动自己奉献的时候是相当不容易的，是抵挡神的，不用像他们这个按手就走了哈。圣灵就是很快的就在这里记载，但是我98年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抵挡很久，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跟旭光师母奉献的时候是96年，我们说我们代职侍奉，那第一次搞清楚说基督徒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不是牧师，那是威斯康辛那个长老讲的，那是96年我们就奉献了，说这本来都应该做的我们就奉献了。但是到了98年我知道有一次全职的呼召临到我，是在神学课程的时候，所以也是一个敬拜教导的场景，我就开始抵挡。然后呢神没有放过我，有3个月的时间呢我就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我不应该呼召，因为我的口才不好，我的这个脑子不好，或者什么样的原因。其他传道人都是18岁传道了，他们记东西都是滴水不漏的，我呢是记不住东西的，所以我就用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说呀我的爸爸不愿意，我的儿子不愿意，我女儿不愿意，他们以后长大了没饭吃怎么办哈？读大学。但10年过后你知道神从来没有亏待过。那我就记得有一次在神呼召我的时候，是一些经文我永远不会忘记，是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这些经文里就是让我是在准备约翰福音这个主日学课程的时候，我们教会当时有4个执事和弟兄，我是那是第二次教主日学课，我教的时候呢我正好在备课，我背的时候呢前面对很多话我都很熟悉的，说你们一个种子长在地里死了然后长出许多子粒来，但是12章26节一下子抓住我，原因我待会告诉你，是26节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但是我当时是一个 people pleaser， 我是非常愿意讨别人喜欢，从小是个好学生，虽然淘气绝对没有像李红军那样淘气，所以呢我是总愿意让老师高兴的一个学生。所以当牧师呼召我的时候抵挡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都知道 reform theology， 就是说全民都是接祭司的，应该在做我气象工程的时候我应该是一个好的工程师，所以我就说不光是牧师的职务，是更重要的职务，所以我就抵挡。但是当这些经文我读到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我说当我服侍他的时候，不是其他牧师在呼召我，不是老师呼召我，是那位天父呼召我，然后他来尊重这个圣工，我当时就降服了，然后就跑到房间里跟我太太说，我说哥们儿不行了，我太太马上明白我说啥意思，因为我3个月我大概现在还没有经历过哈，就是很怪的那种时候，他说啥意思啊，我说我得读神学院了，就是我不能这种零敲碎打的了，他说好啊，我说真的啊，他说是真的，然后他当时正在网上辩道。所以我就知道说神是很恩待我们，当我那时候降服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踏实了，圣灵是那我的帮助者，我一生到现在10年了没有后悔过。我第二天到主日学的时候破裂，我讲完这个约翰福音12章以后，我就跟弟兄姐妹一块唱古旧诗架，然后我一个姐妹就说陈彪你今天很 weird 很奇怪，怎么唱一般的主日学都不唱歌的哈，都是教导型的彼此的分享，然后我就把我的故事讲，然后每个人都很兴奋。然后呢我回去呢就读完我永远不敢看完的一本书，我记得我在那3个月挣扎的时候有一本小册子是唐同仁牧师写的叫谁肯，我看到一半啊我觉得完了，这个书要看下去我可能得降服了，我就把它放到书架。结果当我顺服之后再看这本书以后呢，我真正感受到神的呼召是真实的，我深信圣灵同样在我们教会要呼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不断地奉献自己，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来服侍这个永生的神，这是一个甘心乐意值得我们追随的一条道路，绝对不会后悔的。但是一个原因就是你愿意不愿意，你愿意不愿意降服，包括你愿意不愿意信主，愿意不愿意受洗归主，这都是一个降服的过程。但是这个差遣的过程仍然需要教会的认可，这件事很有意思。当你看这个年轻的1年多的安提阿教会，圣灵已经感动他们领袖的时候，为什么他们3节这些领袖又禁食祷告了？肯定有人不清楚到底拆谁去，对不对？ 应该不应该是拆陈彪出去啊，应该拆李红军去啊，对吧？或者拆安姐去啊，或者应该就拆罗玉哈，或者刚刚信主的刚要做执事的人应该拆他去。他们必须祷告，必须要知道到底圣灵的感动在他们中间是不是有印证的。我在上个星期刚考完 PCA 考试，如果你看周报我是通过了哈。那在三问笔试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教会治理的，我刚刚够81分哈，80分是及格。那其中有一个理念是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说当一个人做传道的时候要有一个教会的呼召 the call of the church。 那我当时就说啊，我们一般都是印证，为什么教会要来印证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理念里头一般都是神呼召我们，为什么教会要肯定这件事情？一个人可以被神呼召，被神学院毕业说他毕业了，但如果没有教会和机构的认可，这个人是不可能安立做长老执事，也不可能做牧师的。他可能可以有讲道的权柄，可以经过考试，所以圣经里实际没有一个叫自由传道人的一个定义的，但很多人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平衡，就是教会的支持，教会的认可。我记得教会在 interview 我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给我提意见，说很多的问题，包括说你在 Southern Mill 和教会之间你要选择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个啊？然后呢，但是我记得我们的聘委员会很有智慧，同样我问弟兄姐妹，因为立约是双方的，所以就问弟兄姐妹很多话，你会支持牧师的工作吗？当时我们教会只有22个家庭，我还印象很清楚，就是说22家庭说我们都愿意，然后很多人愿意在这个探访的施工上，有14家，我当时很感动，我说啊，这个教会有印证。然后有一件事情当时很有意思，现在可以给大家分享哈，就是在金钱侍奉上，刚刚我们的主席说到那个11的奉献，其实教会就问了，说你愿意支持牧师，就是奉献给教会，然后支持牧师的这个传道施工和教会其他的需要吗？然后100%人都说愿意。但是问到他们很 tricky， 问两个问题，说你愿意11奉献还是随便奉献，只有6家说我11奉献，还有那14家说是看情况而定啊。当时我们后来祷告有点紧张，不过师母比我属灵，他说啊，这些人哈将来是要超过11奉献。还有我说你是说笑话呢，我的 God feeling 我说不是，但是神经常让人意外的。所以当我们教会在96年、97年开始构堂的时候，我相信那14家不管离开没离开，在我们中间很多人他们是超过那个11奉献。我们很软弱的信心都会被上帝所祝福，这是很超乎我们所思所想的。相信我们在教会中都会学习舍己，学会跟随神。的确我们跟安提阿教会是一样的，一个年轻的教会，但是一个大有盼望的教会。因为是什么？因为上帝是信实的，这个教会不属于任何人，属于耶稣基督，他是我们肢体的头。所以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就问说，安提阿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我就发现有一件事实，除了安提阿是一个大城，是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比奥兰多要大，还有没有其他的优势？我问的时候就发现，在这个使徒行传的11章26节就提到保罗和这个巴拿巴，那个时候说巴拿巴和扫罗有1年的功夫来训练这个教会，训练了很多人，他们那时候成为门徒。我相信那个时候安提阿哥的教会的训练绝对不是主日的1.5小时的正道，也不光是主日学或者团契，你很难想象那时候的聚会的情况和人们实践那个圣经的教导。我相信今天的基督徒需要学会在每时每刻跟随神，不光是在教会里受训，能够带人敬拜上帝，彼此相爱，还能够在神的家中关怀和养育人。他们不仅关心神家里的事，而能够看见上帝在他的世界中的需要。我是非常感谢上帝在这个教会中兴起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当四川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记得是王宇和一凡先发 email 给弟兄姐妹说这事的，我知道是林国基先发了这个事实，但是他们是第一个开始奉献的。当我们刚刚提到 Grace 的时候，是王蓉姐妹第一个发现这个消息的。都不是 leader，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教会的 leader， 他可以把上外面的世界带到神的家中，看到这个受苦的世界需要基督的肢体去关怀，需要人去见证，需要人去安慰。真是的，上个星期六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去看那个在1月份摔下来的那个孩子， 我经常叫出他的名字叫傅小雷，是吧？傅少雷，一个杂技演员，19岁，昨天过了他20岁的生日。那我们教会有人送东西，然后一块跟他做生日 party， 一块唱《野地的花》。我虽然没办法去，要预备奖章，但是我就感受到，当儿子告诉我的时候，我真正感受到，当我们有怜悯心肠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做的，但是教会有一群人专心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的名字在这里得到彰显。上个星期我们听到说怜悯 Compassion is the essence of the gospel， 怜悯是上帝的属性，是上帝儿女的一个特质。今天很多人没有车，就是没有腿，对北美来说没有腿，我们很多人来接他们，从迪士尼接他们，从其他地方接他们来到教会，你这个是你敬拜上帝最美好的祝福。我知道帮助一个新来的人不方便， UCF 新生要来入学了，有谁愿意打开家，有人愿意在晚上接那些人？我知道女生不需要人接，有一个牧道友告诉我，他说女生有很多单身男生去接他们，所以我呢就填一个说我只要接男生哈，可以提供在我们家住。但你知道是不方便，但是 Gospel tell us， 圣经或者福音总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人，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要调整，不是按照我们经常的生活来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个不平安的世界，你要想平安的生活，除非有福音，然后你可以早点把他送去，晚点回家，并不是很困难的，那个绕道并不是那么难，当你开始做的时候。我体验过在 Ohio State 的时候绕一个人去送他，之后觉得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很多人今天接人的时候也是刚开始很难，但是你慢慢做惯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很难的事，你可以为大老远买一个什么东西跑去的。但一个人的灵魂，一个人能够敬拜上帝，一个人能有一个暂时的居处，你知道这个国家在开始建立的时候是 strange be welcome。美国我告诉你，虽然有的时候开始远离神，当他对外边的人开始欢迎的时候，这个国家仍然有生命记所说的，就是说 strange be welcome be treated equally。 虽然有很多的歧视，但是你想想在欧洲，在其他国家，包括在中国，歧视是非常厉害的，但这个国家你要真正凭良心说话，你是很容易得到 equal opportunity。 这是因为生命记讲的，你要恩待那些寄居者，因为你们在埃及的时候被上帝眷顾了。我们这些是寄居者，怎么帮助那些寄居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非常感谢这个年轻的教会，我才发现不光是什么李红军请客，很多人超过他了都不说的。李红军超请客的时候，我知道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神恩待我们的教会。很多人，这个教会有80%甚至超过80%人在服侍，好多牧道友来到这个教会中就开始打饭，他总找一个地方他可以能够服侍的，不然他两手揣着会觉得很难受。在这个教会如果不服侍的话呢，你可能有的时候会不舒服，但是我们仍然很接纳你，因为你不要因为你没有能力服侍，你现在可能需要疗伤，仍然你可以在这个教会中生存。在教会中我觉得需要前线的人，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人，但是教会中还需要一个地方，不光是冲锋陷阵做敢死队的那些人，就是这两个被差遣的人，还有一大群人是做后方的人，就是有条不紊做供给线，做医院。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她给我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她需要安慰别人的时候先要被神安慰，她自己觉得说她想安慰别人，表示她的一个很亲近的朋友在 Covenant 17岁就去世的时候，她觉得可以的，她可以很强，靠她自己，最后他 breaking down， 我觉得是很好的很好的事情。没有人当一个你的很好的朋友去世的时候你可以一样的，下个星期他可能去参加他的葬礼，他最后就到了神的面前，不愿意听神的话。我们在 devotion 的时候讲到父神是赐各样安慰的，他就不愿意读这篇经文，但他读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他痛哭流涕就开始祷告。教会不光是前线，教会也是一个疗伤的地方，因为圣灵是那个医治者，是那个 comfort。 我们后方的人是给前线兵团的后继队，累的人可以有安歇的地方，挂彩的人可以在神的福音中重新愈合再上前线。你可以再唱沙家浜啊，对不起啊，台湾弟兄姐妹，这就是讲抗战的时候我们跟你们都一块儿合纵合共合作打日本鬼子哈， 这是疗伤，不是相互彼此。但是在这个事情中第二幕的时候，你如果看的是短兵相接的，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请弟兄姐妹你们来念第四节到第十一节，这个故事非常精彩，请你们打开《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吧。很有意思哈，这些经文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当保罗他们经过全岛的讲道之后呢，产生相当的影响，所以连这个方伯，也就是说省长或者是 council pre-council 他都知道这件事情的。那他是个通达人，这个通达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知道很多的事情，不光是一个聪明人，而且可能是不光是敬鬼神的人，而且是可以愿意了解信仰的一个人。包括他那里有一个假先知对吧，巴耶稣，就说明他有点想要通神通灵的这样的企图。但是当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呢，他就要开小灶，有点像把那哥尼流尼格迪姆当年夜间见耶稣一样的，他是一个非常 private， 用中国人的话就是叫唱堂会哈。他是个省长，现在有一个突然的大部到家来了，他还搞不清楚什么人到我们家来唱一出，对不对？这是他当时，我想他的心态就是这样。请来以后，但是这个重点戏，这个遭遇战哈，是保罗出示他的牛刀哈。保罗是很厉害的人哈，第一次遇见就遇见一个假先知干扰，然后还行法术，用英文的有的翻译就是 magician， 他会有一些假的东西来出来，然后名字叫巴耶稣。这个白刃战哈，最后保罗让他失明了。这个戏剧家的故事啊，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我们今天有没有说哇，克死一个人，当他来阻止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今天很少哈，但是当时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这样的事发生。所以这个真实故事里头，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方面是属灵的征战，所有在传递福音上是属灵的征战，还有在末世的时候审判不是目的，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最后审判是目的，审判是让人悔改，是来救赎。你来看传扬福音为什么是个属灵的征战，在整个的这个世界中，我们是身体和灵魂造成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其实有两个世界，看不见的世界和看见的世界都是真实的。我们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同时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世界。我们看世界的时候都有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戴起那个眼镜，你可能说不出你的世界观是什么，你戴上的时候就是你行事为人做判断任何事情的标准，就是那个世界观。我们都拥有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可能经得起推敲，也可能经不起推敲。但是没有信主的朋友，甚至是基督徒，往往对这个属灵的征战看不清楚。尤其我们在跟弟兄跟其他人分享的时候，如果你赶上一个法轮功的人，或者一个佛教徒一个伊斯兰教徒，你可能觉得有属灵征战，你跟一个非基督徒或者一个所谓的相信无神论的人，你以为不是属灵征战？照样是的，照样是的。为什么这样说？保罗在以弗所书，我在小组查经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讲完第四章到第六章之间讲了非常重要的关系，一个人穿戴基督之后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人际关系，夫妻之间的挑战，他跟儿女之间挑战，公司老板和雇员之间的问题，对吧？这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但是末了保罗怎么说？末了有一句话，那些东西的背后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要披戴神的全副的军装 Full arm of the God，as a battle weapon， 这是保罗说的，所以背后那个东西是保罗最后告诉我们的，把天开了，让我们看见上面的事情。那这个故事正好让我们看见了。我觉得这个审判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审判，但是有些地方呢，有些细节我觉得是对我们能够有帮助的。这个方伯这个省长不信正道，因为是有人搅扰。那么我记得我们上次讲的《使徒行传》前面彼得也对一个叫什么，有一个行邪术的人叫什么西门，对不对？他是信了，然后呢，而且说想要买那个圣灵的能力，然后那个彼得斥责他，但是彼得说你要悔改，让他悔改，但是这个人最后没有悔改。我说根据教会考证，所以不知道这个巴耶稣最后结果是怎么样，我查了半天没结果，不知道他最后是不是得救了。但是这个咒诅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看的时候哈，保罗是非常一针见血的。这个人的名字哈叫巴耶稣，意思是什么？耶稣的儿子。巴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叫 Ben， 你知道 Benjamin 的 Ben 就是儿子的意思。现在在这个希腊文里头，他的意思是说耶稣的儿子。结果呢，他实际是一个假先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很多的异端会行邪术的，很多的行邪其实不一定是对的。在佛尔达现在有一个叫 Freshify 的人，我知道这头有问题，我没有在讲台讲过，但是我切合过。很多人就是去参加那医治大会，他要很多的钱，结果他说他跟一个艾玛的天使通灵，然后他到三重天见过谁？亚伯拉罕。他身上的纹身是他信主以后纹的，然后我看到他那个纹身是一个邪教的一个女神，但是他也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所有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的人都是真的，你要回到圣经来看这些事情，你要判断他的真伪。结果呢，这个叫本 Jesus 哈，这个巴耶稣的人，所以保罗审判他的时候说什么？你是什么恶者的儿子， The son of the devil， 对不对？他说什么？你是什么魔鬼的儿子？这非常有讽刺性的。他说你不是耶稣的儿子，你是魔鬼的儿子。当我们很多人不认识主的时候，就是那个光景，不过我们不挑明罢了。我们被他用来欺哄欺诈，彼此伤害，那这个是很明显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保罗给他的审判也很有意思，他给他的审判是他自己受过的审判，所以我觉得保罗在审判中很有怜悯的。他自己逼迫教会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他好像是一个睁眼的，但是我们说睁眼瞎，对不对？结果圣灵就激他，然后呢他眼睛看不见，三天之后被医治了。这个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医治的，但是审判都说你暂且不见日光，也是一个暂时的审判，将来也许当时教会的人可以医治他，如果他悔改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审判，这个审判里头充满了上帝救赎的目的。阿们。你看到这个，他像保罗就是那个很直截了当的人，他不会像我们上次的牧师哈，非常讲到娓娓动听哈，但是保罗就是那个很直截了当，也是叫人受不了，但是他就把真伪的人就分出来了，你是信耶稣的人，还是跟随魔鬼的人，还是跟随自己的人，一下就看出来了。大陆有一些见证，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他讲一些迫害基督徒的人，经常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出现，暴死出现，然后医院里不知道什么原因的，当时也可能是基督徒想要骑船给人打气哈，但是可能有一部分是真的。但是救赎的目的，审判的目的本身在整个幕后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什么？拯救。你看到这个方伯这个省长，他看见神的作为，也听了神的道，圣经里说很清楚，对不对？他看见所做的是稀奇主的道，保罗那里讲到的内容不知道，也可能就跟他后面我们待会要分享的很一致，讲到耶稣基督受死复活，耶稣是谁。但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方伯就信主了。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审判，我觉得在很多的电影都表现过。你们有多少人看过《魔戒》的电影？哦，《Lord of the Rings》second version， 你们是不是看过那个《Twin Tower》？哎呀，也不错哈。还有一些人继续哈，我看那个电影，我是很少看电影，一些好片子我会经常看。那这个《Twin Tower》里头哈，讲到一幕，就是当魔鬼，就是说兽人国和这个魔鬼的勇士 然后甚至附身附在这个人的国王身上的时候呢，整个当时他是受欺骗，有一个就是术士一样的白脸人在他旁边不断的说，包括他的侄子要英勇的战斗的时候，他都说把他赶走，不要这些骑士了。就是这样一个被欺哄的，有点像这个方伯一样的情况。结果那个白衣术士哈，就是天使的哈，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写的著作，所以他知道他这些东西都是有神学的。结果他出来的时候呢，拿了杖，别人以为他没有剑，结果那杖很厉害哦，一杖指下去，然后就让那个附身的那个鬼魔出去了，对不对？接下来也对那个白脸的那个术士做审判，说你离开这里。他说他不需要我们再审判他了，把他赶走在这里就是一个审判。所以你如果去看过这个电影，你大概知道什么叫赶鬼。那个国王被鬼赶走以后就开始复苏了，人变得年轻了，将来在英勇的战斗中，在这跟人兽国打仗的时候呢，是一个英勇就义的一个国王，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国王，完全改过了。我们不知道这个方伯后面的故事，但是我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样，原来可能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就像那个 Lord of the Rings 里头的，但是被上帝拯救以后，有上帝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一样的人，除非你经历过上帝的滋味。接下来你看保罗传道，这些经文很长，我们不会一一的看过，但是保罗在这个时候到了十三节以后跟过去已经不一样，原来都说什么巴拿巴保罗，对不对？扫罗，这时候开始用他的证明了，就是说神给他的名。保罗的意思是最小的人，所以奥古斯丁说保罗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从他取这个名的时候就叫保罗，扫那个名字保罗，因为在希腊文的意思跟这个本杰明那个原来那个扫的意思不太一样，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说保罗为什么取这个名的意思，但是的确他是最小的一个使徒。好，这时候他成为一个领军人物了，这领军人物到了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离开塞浦路斯岛到了这个加拉太地区开始传讲这段福音的时候，你看到他读完律法书，这个是教会当时敬拜就是这样读圣经，所以我们一起会读圣经，有的时候牧师念，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念，但是接下来的时候呢就会有人分享，就是讲道，读完圣经也会讲道。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跟林强讲过，说我们教会也可能要有那个司会来读圣经，那个本身是敬拜。我们教会有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念以弗所书，哎，不是，今天是什么，希伯来书，那个是叫大家背的，有多少人记得是背的，古时各方借着小于我们，我们都背不出来哈。在末后的时代借着什么，神的儿子小于我们，这个是要背的。那么之后保罗的这个讲章里头，我简单的来说，这么长的经文从16到15、52节的时候，保罗很快走过旧约历史，因为他讲到的人主要是这个犹太人，还有一些 God fear， 就是那些已经到犹太的人会堂混很久的人，就是我们中间经常听到的人，已经知道旧约怎么回事的人。所以他尽管是这样，他旧约很快走过，一讲到大卫的时候就集中在谁身上了，请看第17节到22节，他讲完扫罗以后就开始讲说大卫立王合神心意，之后就开始讲这个大卫的后裔是谁了，跳过了先知书马上讲大卫，后面全都讲，总结两句话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受死复活埋葬。我们今天唱诗里刚刚敬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唱的第二节诗歌的时候说主啊我举你的名字，高举你的名的时候，那个唱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一些人在上这个李红军的这个课程，我们教会有的时候会诵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到最长的是什么，天父一句话，圣灵教会几句话，最长的是什么，耶稣和他的工作，对不对？使徒行传，使徒信经，对不对？是吧？如果你去看，如果你们上课的人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也可能是我看了一下历史为什么叫使徒信经，不是使徒写的了，但是你如果分析使徒行传里头很多使徒的讲道，我讲是那12个使徒讲道都有使徒行传的那个特征，就是很多的时候来讲旧约怎么应验，在新约里头应验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个救赎的主，这是为什么把这个12条的教为使徒信经的，因为符合使徒的教导，教会是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的，也就是新约和旧约。 所以这些所有的话，当我们来看的时候，我来很快的读一下。照着神的应许和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个救主，就是耶稣。27节，耶路撒冷的人和他们长官，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个安息日所读的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把他杀了。使徒信经里有哈，既指着经上一切的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既成就了经上的一切的话。30节，神却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来同他上耶路撒冷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做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最后到了38节，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称义的事情上，信靠这个人都可以称义了。亲爱的慕道友们，这个话是对你们说的，真是对你们说的。我上个星期收到一个周报，就是说一个叫何柳的姐妹，她说她认识上帝了，在巴黎，然后呢傅医生带她到我们教会敬拜。但是她的那个周报单张上填的，小心你填什么东西啊，牧师都是看的啊。她填她说她不是基督徒，哎，我就很好奇。她打电话星期六说，哎，我要来教会敬拜，那个是不是傅医生还能接我？我说他应该能接你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为什么圈？你不说你认识上帝吗？你圈不是基督徒？他说我没有受洗，所以我不好意思说我是基督徒。那他说我能不能受洗？我说当然可以啊。然后就说我就打赶快给李红军，我说我可能没有时间给你讲课哈，我问李红军能不能加班加点啊。然后李红军说下午可以上课哈。所以其实很多的人你可以来上这个课的，如果你今天愿意来受洗，今天下午和下个星期五下午是你补课的时间，李红军会把那四课给你补上，然后在8月3号一同受洗，归入他的名下，见证上帝的荣美，见证使徒信经，也见证使徒行传第13章保罗的这个讲道。他是对你讲的，一切靠我们人不能够做完美的，在耶稣基督上面都可以完美了。亲爱弟兄姐妹朋友们，这是我们的福音。轻视这个的，你就要自己承担你能不能够做完美的这个责任。这是福音。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相信这个时代的人了解这个时代的人的思维方式。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经常回想到，就是有一件事，我去亚兰大去看那个 Coke 的广告，然后我现在也经历到 Coke 在我们中间哈，有一个叫一个沈晨的人，他经常呢带他们那个公司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那个活水小组非常兴旺哈，因为很多人品尝了什么叫真正的 Coke 哈，然后喝都是 juice 哈，不是那个不好的。所以但是呢，我去亚兰大，在那个亚兰大那个 Coke 中心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广告的变迁，表明人这个时代的变化，这个时代的人对福音的接触点跟上一个时代的人不一样，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你注意到这个变化没有？可口可乐的变化，你们大概中间只有好少的人读 NBA 的哈，那我就给你讲讲这个。在35年的时候，这个那个广告是这么说的，他说 Friends for life, thirsty ask nothing more, 就是说朋友真情和那个生活是很重要的，那个可口可乐可以满足你。42年他说只有一个真的事情， Only thing like a Coca-Cola is Coca itself, 他特别强调那个真，就是如果其他假造都不行，当时他们口渴的瓶子，那时候技术并不高了，他做成那样的形状就是为了防什么假造，其他的就是说小工厂里做出来的做不出那样的，对不对？所以每个人他做广告就拿了那个 Coke 的形状， This is authentic Coke, It's real Coke, 所以他拿 Coke 比其他的。但是事过境迁，现代的人你看可口可乐公司来做广告的时候，88年他说的 You cannot beat the feeling,他说你的感受是没办法，当你喝可口可乐的时候，那个感受是很不一样的，你是贵族一样的感受哈，是他。然后呢，亚兰大奥运会的时候，我知道他是 first fresh, 他说 snow, polar beer, 那时候我经常看广告，那96年已经在美国了，所以呢因为亚兰大很热嘛，他就给这样的广告人感到那个感受哈。到这个2000年99年的时候，他说 Coke 的广告叫什么 first experience, 你看到这个变迁吗？原来的真理性至上，那种所谓的现代主义的理性来抵抗神的，然后他知道现在人也不这样了，变得现在是经历为主的， 圣经也讲经历，但是经历会被神的道、神的启示来检验。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可以来尝天然的滋味的。每个的敬拜就像尝可口可乐，你可以到我们那个小组来尝那个沈晨带给我们的哈。我知道上个星期这个黄川道在我们中间，小涛在训练的时候特别激动，说哎呀我知道怎么来迎新了，因为他搞了很多的节目。现代的人的学校学习是什么呢？就是 experiential learning， 是一个经历的学习。这个不是唯一的，如果你光是经历的学，你学得很有限的，很多东西你没法经历的。但是这个是可取的，圣经讲到你可以经历。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纸船，然后大家都来做。我这种不太爱玩这种东西的话，也觉得挺有意思。然后我还没有时间把它 post 到网上，还在我的手机里。当时就后悔没有那个照相机哈，我就照完了以后呢，那三个组哈都在那里，是三个组哈，然后都在竞争谁这个最好。反正我们那个组最差，因为有牧师在那儿，没有脊梁哈，我们的船支不起来。方舟，我们要经历什么是信心的功课，当时来做这些事。所以当时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成了孩子，在那个经历的过程中，我们开始认识神。圣经也是这样的，你如果看诗篇第十九篇，他说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立，能使愚人有智慧。这是什么？这是从理性来认识神的。第八第九他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够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使人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清洁，存到永远。然后耶和华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所以这是讲一个圣洁的人，当你奉献给这个 grace 城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 godly 的 satisfaction， 说我的这个行为是讨神喜悦的。你应该有一种满足，这是神给你的正当满足，不是我们的骄傲，而是说我们做对了事情。接下来不光是行为，他说比金子可渴慕，然后呢比金金还渴慕，这第十节哈，还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地下的蜜还甘甜。这是什么？经历。圣经里充满了这种东西，只不过我们可能没有看见。你要愿意尝主人滋味吗？来到他的面前来祷告，来信靠他，这个是没有办法别人代替的。别人说所有东西没用，但是你来尝一下天恩的滋味，你就知道比 Coke 还要甜。我们可以来思想，可以来经历，也可以来行动。所以最后当保罗讲完这篇道的时候，很多人信主了，很多人反抗，包括犹太人，就是不信的人就开始把那个城里的那个高贵人煽动了，最后就把他们赶走了。这是一个 reality， 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不可能让所有人都高兴的。这是我刚刚讲到说我做传道的第一个功课，上帝就是说来治我的毛病，就是治我那个讨人喜悦超过讨上帝喜悦。这个毛病还在治愈的过程中，但是 much better， 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伟大的恩典，在一个人身上可以做的。所以我们教会是什么？任何一个教会，除了这个教会之外 Northland Church， 其他的教会，无论是华人教会还是其他的教会，都是一个具有天国钥匙的，天国钥匙的。当你信靠福音，当你传讲福音，你见证福音的时候，那就是那把钥匙。那把钥匙可以打开人的心灵，那把钥匙也可以关上人的心灵。但是如果你把福音传讲清楚了，那个就不是我们的祸了。如果我们见证不好，如果我们没有信靠福音，那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耐心有爱心的传讲福音，一定会有共鸣。上帝做一件事情，在我们传讲的时候，就是把稗子和麦子分开，把羔羊和什么山羊分开，把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分开，把起哄的人、反对的人和追随的人分开。这是福音。亲爱弟兄姐妹，当神来呼召我们教会来做宣教的时候，我相信神今天要向你讲话，不光是讲安慰的话，也讲鼓励的话，也讲挑战的话。因为教会需要医治，教会也需要冲锋陷阵。你如果不能够维持这个平衡，你会离开神的心意。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读过一篇文章，它叫 Balance Life in the Unbalanced World。 我们看到最后讲章要结束了哈，我在当时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说到底答案是什么。答案我今天知道，他没有给答案。他当时就是说，这个世界你要想怎么平稳，那个文章我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这句话一直记住在我的心里。当我预备着讲章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世界总不是一个平衡的，但是我们怎么来平衡？那个核心就是在这个我刚刚讲的三个方面，无论是冲锋陷阵的人，还是传福音的人，在教会做喂养治理安慰的人，还是听到的人，都是需要一件事，你需要一个平衡的生活。这个平衡的生活不是来自我们天然的能力，这个天然的能力没有的。今天早上杰西卡分享一件事情，他说当我们说 Gracie 陈有这个时候，跟我们很得共鸣，因为是个华人。然后当王蓉写那个 email 的时候，很多人感动，我当时就流泪了。我跟他讲的时候，他一句话没有讲，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之后他就开始 angry， 他生我们的气，他认为我们很多的教会都会华人感觉，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去世了，为什么没有人安慰？然后他就生气，直到我们读经的时候他悔改，他要自己来安慰自己，觉得他不能够。然后他对其他的人，其他人对这个 Grace 的称有共鸣，他就觉得这些人不义。我们多少基督徒是这样的，觉得我关心的事情别人不关心，我们就觉得其他人都是不义，都像那个以赛那个以利沙一样哈，那个啊约拿一样，就是这种情况都会发生的。那最后他悔改了，他接受神的安慰以后，他就可以哭出来了，他可以坦然到神的面前来。这个平衡的生活从哪来呢？我记得有一首圣诗是清教徒写的，这个中文我翻译过，但是我记不起来。它的英文是这样说的 ：Day by day, O dear Lord, three things I pray: to see you more clearly, love you more dearly, follow you more nearly. Day by day， 每一日我只求三件事：来看更清楚的认识你，更深的爱你，然后什么？更紧的跟随你。就说到我们的经常讲的三件事。我们的个人层面爱上帝，经历上帝，然后我们的行为来跟随他，我们在这中间认识上帝的大能，这是平衡人生的 secret。 所以我说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在耶稣基督里走这个平衡的人生。你不可能很多的事情都做，但是你自己要依靠恩典走平衡。在这个不平衡动荡的世界上，你可以接受安慰，你也可以给予安慰，你也可以生气，但是你最后必须要到主那里去得安慰。没有人能给你安慰，牧师没有办法给你安慰。我记得我在亚特兰大 interview 的时候，那是一个4000多人的教会，他们要聘我的时候，然后我就参观他们牧师所有的讲道课程，其中一个课程他们20几个人在结束的时候，就是加入他们教会的会员课程，他最后就说一句话，我今天还记得，他说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 primary church 不能够满足你，但是我现在告诉你，给你个忠告，当你要加入教会的时候，你一定记住是耶稣基督满足你，牧师没有办法满足你，长执没法满足你，弟兄姐妹甚至不能够满足你，但是有一个源泉，有一个活水的源泉，你可以来尝，尝到天恩的滋味，你就可以满足，你就可以重新得力，伤口可以医治。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恩待这个教会，在奔跑的路上有你自己恩典与我们同在。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我们知道如何来信靠你，活出你的样式来。主，我为我们在中间的慕道朋友来仰望你，愿着这个福音的信息，保罗在2000年前所讲的，讲给外邦人，也讲给犹太人，让我们听见，听见的时候我们就来跟随你。愿主恩待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祷告奉那个超过万名之上的名，阿们。